大家早。我想弟兄们不需要等父亲节再献诗，以后可以常常献诗。那个歌声实在是打动我，听到那个弟兄从心里唱出来，要尊主为大，要爱主，我眼泪都流下来。因为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感动。好，我们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一直在思想当用什么跟各位来分享，想到很多题目，但是最后上帝让我看见从但以理来跟各位分享，所以我们开始还是来读但以理书的经文。我们把经文读完了以后，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题目是父亲节与男士谈成熟成功的男人。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挑这个题目。好，我们先读这个经文，第一章一到二十一节，是这一节是有点长，是讲到但以理怎么去这个外邦的故事，然后讲到他在外邦那边开始服侍主生活，然后我们再读六章一到十节。好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好吗？弟兄男士念单数节，女士姐妹念双数节。来，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，巴比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，将城围困，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并交给他，他就把这器皿带到地收到他神的庙里，放在他神的库中。王吩咐太监亚西皮拿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位中带几个人来，少年人没有残疾，相貌俊美，通达各样学问知识，能吃力在王宫里的，要叫他们加勒里的文字和言语。他们中间有犹大和所用的酒，每日赐给他们一份，养他们三年，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，但以理、哈拿里亚、米沙利、亚沙利亚，太监长给他们起名，但以理、伯提沙沙生哈拿尼亚为沙德拉，生米沙利为米沙，生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受怜悯。太监长对但以理说，我惧怕我主我王，他已经派你饮食，倘若见你这样免比我们的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？这样你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。但以理对太监长，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，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王少年人的面貌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。委派便允他们这事，试看他们十天。过了十天，见他们免比王用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，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的用膳饮的酒，给他们素菜吃。这四个少年人在我本来还要继续念，好，再就把它念完好了。这四个少年人在神各样学问赐给他们聪明知识，但以理又明白各样异象和梦兆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足，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。王与他们谈论，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利沙、亚撒利亚，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王拷问他们的一切事，就见他们的聪明智慧比通国的 送过十倍，直到古列王元年，但以理还在。好，我们跳到第六章，第六章刚好讲到古列王开元年以后的事情，这一跳中间就大。请弟兄开始来。大利乌随心所愿，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，但以理在其中，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服事务，免得王受亏损。因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超乎其他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立他们治理通国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把柄，除非他在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，说愿大利乌王万岁。国中的总长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，要立一条坚定的军令，任何人或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头里。求你立这警令，加盖玉玺，使禁令绝不更改，照代码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于是大利王立了这禁令，加盖玉玺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，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的楼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1日3次去跪祭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今天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，把这个但以理书打开的时候，说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形象，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很少，但是主你却祝福但以理在异国，在异乡，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，如何能够为主，如何能够每日在你的主素常每一天来到你面前3次祷告，我们从心里发出羡慕。让主愿你之圣灵来保守，来带领，让讲的听的同被一个圣灵感动，让众人一起得帮助。总需要悔改的，需要被你圣灵所开启的，求你照你的旨意行。愿你的名被高举的时候，吸引众人来跟随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有好多题目可以分享。我们可以分享父亲的角色，可以分享丈夫的角色，但是我们很少很少分享父亲。什么是一个男人？什么是一个成功？什么是一个成熟的男人？在今天北美这个中国文化里，我们很少很少谈到，在教会里谈到什么是成功。我们常常这个成功有太多不同的定义。一个男士一天有8个钟头在外面，通常还不止，在家里的时间绝对不会再比在外面的时间多，在教会的时间更少。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男士的成功，就是看他在花最多时间在职场上的表现来定夺他的成功。当一个男士在职场上觉得失败的时候，他带回那个挫折的心情回家，让这家庭满了乌云。当一个男士在职场上被拒绝的时候，他回家很难做一个好的丈夫。今天我在中国，在台湾，在海外的华人中看见，一般来说定义成功，男士的成功只有2个字，一个是钱，一个是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今天这个迷思里能够看见但以理的原则是什么。我们以为常常会觉得我们要学但以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不像。但以理，我们从今天但以理的 的书里看见上帝如何塑造一个成功的男人，不是学来的。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也有三十几岁，也有六七十岁，我们学了一辈子也不一定学得像。因为像我们诗歌唱的，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成长，这个生命就像刚刚那个诗歌唱，是一所灯，我的灯需要有救主掌指下，我们那个灯里面需要上帝的油，若是上帝的油不在里面，光靠外面的学怎么学学不像。我常常听到姐妹在一起聊天，他们聊什么，他们是不是聊，假如你们中间有姐妹，你们通常第一聊天第一话题是什么，儿女，对不对？第二话题呢是先生，第三话题呢才是上班。很多姐妹说上班都是，我知道上班那边能愉快就好，升不升级不在思想之中。但是你弟兄们，或者是你到一个底特律的社交场所，当那个男士们聚在一起，他们第一个话题是什么？啊，工作。第二话题呢？薪水。第三话题呢？升级。第四话题呢？等等。他们也谈家庭，也谈儿女，然后还有时间，他们会谈什么？到哪里去玩，对不对？哪里有，最近那个钓鱼季节过了，下次钓鱼季节。这是男，上帝造男造女是有不一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在基督徒的弟兄中间，我最近听到很多话题不是照那个顺序。这个是我们的期盼。举个例子，昨天晚上听徐文哲弟兄的分享，我很受感动。他花很多时间，我并不是要高举这个人，看见上帝在这个人身上，让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转过来，发现成功不靠赚多少钱来定义，啊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这不是学来的。好，今天我们看什么是成熟。好，这边有几个 summary，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一页。对不起，当我把刚刚那个 summary 再把它很快的，我们今天男士活在北美中是一个基督教与异教文化的混杂。这个等一下我们看《但与你》的时候，我们就心有戚戚焉。第二，中国人大多数啊，不是所有，只重钱与权，对家庭与信仰放在很后。第三，对成熟没有观念。第四，成功是以薪水、地位、权力而定义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看，我从成熟的角度看一下什么是成熟。好，在路加福音二章，这个经文我们常常读，是唯一几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成长的过程。它中间有两个，一个是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我们常常对于强壮解释成身体强壮，没错，但是远比那个多。但是我们很少很少注意到智慧跟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当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，假如我们没有注意到恩典跟智慧的话，他长大，这个人长大是一个偏食的人，是一个偏差的。然后说耶稣基督的智慧，这个智慧他提到两次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这是我们今天很忽视的。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家庭里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谈天，我们常常很容易 重视的就是技能和知识。所以我们花很多精神去训练我们的技能，要学电脑的技能，要学 MBA 的技能，我们要小孩子要学公文数学，要学英文，
要学打篮球，要学游泳，要学这个学那个，学弹钢琴，这些都是技能，技能绝对没有不好。但是你看在这个经文里，技能几乎不是它的重点，有没有注意？在这经文里找不到技能这个字。在今天的社会，技能绝对需要，但是我们花太多的注意力在技能，而没有在智慧、恩典、神和人喜爱的心上。所以这小孩长大以后心里满了焦虑，因为技能就是要表现出来，表现好就得到一时的安慰，表现不好你看满了焦虑。其实我们不说我们孩子，我们今天我们的成人不是也是这样吗？当我们表现好的时候得到一时安慰，表现不好满了焦虑。但是在这里说到智慧，神和人喜爱心，说到智慧是，我们看智慧是什么意思。智慧再往下，智慧是从上帝来的，怎么解释呢？智慧是跳出自我中心而有的人生透视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今天上班，你碰到一个同事对你非常不客气，你跟他讲话他不理你，假如你跳不出这个，你就会觉得怎么样，这个人对你非常不好，所以你等一下也要对他说话不客气，要给他 break， 要给他打平，免得让他歧视你。我们中国人在这黄白人面前怎么可以丢这口气，一定要挺胸。其实你不知道，很可能他今天早上他跟他太太大吵一架，所以他碰到什么人都不舒服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透视？我们没有。当我们没有这样透视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个环境里，我们就以自己很微小很局部的感觉做最大的判断。其实人生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开始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跳出自己小小的感觉。但是什么是智慧？就是能够跳出自己的小小的圈圈。那怎么跳出来呢？佛家花佛信佛的人花很多力气要让自己的思想杂念走掉，但走掉以后里面剩下就是空的。但是在我们信仰里，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耶稣基督他的想法，让他，我们从神，我们常常说从耶稣的眼光看别人。我再回到刚刚的例子，当我们今天到一个团体，或者是上班，或者是教会，或者是任何一个 party， 碰到一个人对你非常不友善的时候，你从上帝的眼睛看这件事情啊，你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什么？你是问我有没有得罪他，而不是问他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理对我不好。你第一个问题是问我有没有得罪他，因为这是我跟上帝的关系，我可以，我采取主动来到上帝面前做很快的反省，然后上帝给你一个很清楚的答案，你没有得罪他。或者是上帝说啊呀，你有得罪他，那就是两个不同做法。当我们觉得有得罪他的时候，我们的做法是求上帝饶恕我们，然后下一个祷告说啊，求你帮助我跟他能够重新建立关系。你在这样的一个祷告里，你不会有那个种族歧视心怀不平，你会找到一条出路。好，若是上帝给你一个很清楚的看见，我没有得罪他，这时候我们就立刻从自我的情绪中出来，我们就会心平气和，我们会说哎呀，这个人若是对人如此愤怒，他有许多的难处，假如我很匆忙的话，我就会看见神的灵保护我们，让我们不受他影响，我们照常日常的生活。所以智慧是能够要跳出自己狭小的范围。若是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，得好处的是我们，但是那个源头就是从上帝来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 接受他的恩典，然后对自己呢，我们就会常常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上帝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哪些是我们的缺失，哪些是我们的长处。等到我们看到自己缺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责备谴责自己。有一天 我跟一些弟兄姐妹交通，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就是礼拜六晚上我们那组，其实是两个礼拜前，他们就我们大家就讨论，就谈看见自己做不好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就是承认自己做不好，什么时候就是英文说 condemn yourself， 那中间有差距。承认自己做不好不是谴责自己，谴责自己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都没做好，什么叫谴责自己，就是说思凯你这个人好笨，你这个人又 无理，你这个人愚蠢，这叫 condemn。 假如做不好就说我承认我在这方面是有亏欠，我心里有骄傲，求主帮助我，这不是 condemn， 这是承认。若是没有上帝的话，我们只能自己责备自己，但是若是有上帝的话，我们能分别出来我们的行为需要改变，我们的心思需要转换，但是我们这个人不是一个很愚蠢的人，我们这个人不是无可救药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一个贵重的器皿，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恩典里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愚蠢，怎么可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呢？要对人就是学习尊重，建立友谊，这是我今天的 outline。 然后花下面一半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，我们从但以理身上来看怎么样是一个成功的人。所以我们走完这一章以后，我们的结论就是说，一个成熟的人不只是花很多时间来在技能上学习，他需要求神给智慧，他需要在人跟人的关系上，人跟自己的关系上看见上帝的恩典，这样叫成熟。假如你有女儿的话，你要你的女儿嫁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数学天才，也不是一个电脑奇才，但是回家脾气暴躁，你要不要女儿嫁这样的人？我是很怕我女儿嫁这样的人，我宁愿她嫁一个普通的木匠，手艺还不错，回家有爱心，对不对？跟我的女儿同心合意，一起奔走前路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看从但以理身上看几点。第一点，好，先我们把但以理当年跟我们今天做一个比较。我们今天是活在异国文化，但以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被带到那个异国文化，我们是自己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美国，谁有人是被遣送来美国的？今天要是被遣送来美国，高兴死了他。因为我们来美国很辛苦，但是但以理是怎么样？不情愿的被带到那个异邦文化去，而且那个异邦文化是敌对他本身的文化，非常辛苦，比我们今天辛苦太多。假如我们今天辛苦的话，你常常读但以理的时候，你就体会上帝可以用他大能的手来托住但以理，今天也可以托住我们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他面前，还是靠我们自己？第二，在职场上我们是处于竞争的劣势，这个没话讲，我们英文说不了别人好，对不对？别人常常说笑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大家都，我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我们中午跟同事去吃饭，这个事情发生太多次了，然后他们突然讲个笑话，大家都笑笑，最后就我一个人不笑，好尴尬。后来我就学会了，等到大家都笑的时候，我也哈，反正就哈哈哈一声，否则我就不敢，我就不想去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下次他们再笑，我再不去的话，他们就会这样。有的时候有个人好心就把那个笑话解释给我听，我更觉得 embarrassed， 你懂我意思吗？有时候很小的事情，当我们人生没有透视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环境都是敌对，我们觉得哎呀，真是怎么倒霉跑到美国来，花那么多钱念书还到公司被人家笑。但是我们从这文化的透视里能够有一个人生的透视，就发现这不会是文化问题，我随他笑几声就大事就解决了。可是你看但以理，我们刚念那个故事还记得啊，故事念了很多， 他在大力乌王面前是120个总督的上面的三个总长，对不对？就是上帝那个王要选三个人就选他，所以下面都是那个外邦人，都是用今天说的话，你就在一个公司里，那个 CEO 要选三个 VP， 你就是中间一个，下面都是美国人。你想着美国人是不是很高兴，别人看你讲英文讲的也不太不好，是不是看你不会的嘛，他看你就觉得怎么回事啊，你英文也讲不好，你怎么会坐到我的头上去，就想办法要整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经过这个的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做 VP 啊。但以理就这样，他下面想尽方法要整他，后来他们发现有没有办法整他，没办法，因为他从他忠心，上帝给他聪明智慧，让他一切事情都办得很好，所以虽然他这个英文讲不好，他这个加勒底文的文化亚兰文讲，可能是亚兰文讲不好，但是他的一个国王没有因为他讲不好就把他赶走，国王很聪明，国王因为他有能干，他有忠心，而且他又可以有 insight， 因为前面说神常常给他看见异象跟异梦，异象异梦就是有 insight， 就是能够看见事情的终归，别人看不见，所以神就用他，不是那个国王用他，这些人就是要斗死他，最后发现什么一个方法，就是说不许他任何人跟别的神祷告，祷告丢到狮子坑里，这下把他抓住。在家庭的话，今天我们的家庭是在美国，我们的家庭是父母是中国来的，台湾来都是中国的父母，我们下面的孩子呢，大家长得都是黄皮肤，但下面的孩子呢是美国的孩子，他们所有的文化思想背景都是美国文化，所以我们夹在中间是夹心饼干呢。我们的孩子叫我们的父母叫名字，你们有没有孩子叫父母叫名字啊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叫爸叫祖母叫祖父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叫，我现在还没有孙子啊，我现在预备好，假如我有个孙子以前碰到我说 Hi Jack， 我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啊，因为他表示亲热，懂我意思吗？当你的孩子第一次叫你的父亲母亲叫名字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非常震怒，这孩子不好意思没有叫好，跟爸妈没叫好，没叫好。你晓得吗？他每天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教的就是这样，叫 first name 表示什么？亲热。哎呀，我们夹在这个中间，我们进退两难。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是敬老尊贤，我们是小孩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老是排什么都是最后，到美国呢碰到孩子呢是美国是崇尚年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什么时候又我们年纪开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吃香，所以我们两边不是。但以理一定也是这样，所以这让我们更体会但以理在这个困境里，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里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。好，他第一个就是敬畏神领受神的恩典，在但以理书六章十节，既然你还有的话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在楼上窗户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，神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恩，素常一样。这个是我今天送给父亲的经文，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来念一遍，尤其做父亲，我们把这节念起来。来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，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子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恩，素常一样。我觉得是实在是打动我，你看他碰到这么不好的消息，他没有大发脾气，自哀自怨，在自己的 cubicle 里自习自怜，遇人不熟怀才不遇，怎么办？有的中国人就去拿枪去把那个主管打死，有的中国孩子，不是吗？不是中国孩子，亚洲孩子赵晨曦 在 Virginia Tech 受这么多嘲笑以后，最后他那么多年就练习怎么样去报复。我们虽然没有这个胆量拿枪去打，多少时候我们在心里那个仇恨那个羞辱让我们觉得在美国没有意思，还不如海归好。弟兄姐妹，我碰到好多海归的，碰到那边发现被本地的人还要欺负，就是因为你海归了。因为为什么？你是插队啊，你玩了十年啊，这个队哪有那么好插了，里外不是人。弟兄们，我从心里劝你们，神没有今天让我们升官发财，凡事通顺，受人尊敬，没有。尤其在这世界人面前，神没有预定这个道路。我最后要讲一个见证，不但是但以理当年可以做到，今年也有一些人做到。第二，他碰到这么坏的消息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上帝面前。我不晓得你碰到坏消息的时候你是怎么样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常说什么时候来到上帝面前？坏消息的时候。哎呀，那个就是通天之道，神真是妙极了。我们常常以为，哎呀，我们人生就是要每天很舒服，只有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才来到神面前，那是最快的道路。而且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不是抱怨哭泣？没有，他是祷告感恩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才发现，哎呀，世界上这些权势钱都是上帝手里，他要给就给，不给也没关系，心里满了感谢。我的太太对我这么好，我虽然没升级，对我如此尊敬啊！我是讲一个比较圆满的 case 啊，常常鼓励我。我今天是讲给先生听的啊，我希望太太也帮忙，好不好？回家以后真试试看，对你的先生常说鼓励的话，不要说，哎，怎么今年度假钱又没有了？常说鼓励的话，今年度假钱没有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去退休会，多好啊，要多省钱。我们大家一起亲近神，要学会跟人一起来往。哎呀，我们薪水没有加，小孩本来要练琴，又要练钢琴，又要练提琴，又要提出，没关系，少练一样，反而叫他学会多在家安静，对不对？鼓励感恩。然后呢，我最感动我是那个字，素常一样。只要他平常没有习惯来到神面前，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不会来到神面前？他不会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灵命塑造，我是觉得很多人跟我讲，是牧师晚了十年了，我当年信主的时候你怎么不做呢？哎呀，我也觉得心里很抱歉，有的时候自己也照顾不过来。我们一信主就有灵命塑造。什么叫灵命塑造？每一天来到神面前，不要三次也要一次，吃三顿饭的时候祷告三次。所以在饭桌上爸爸做祷告是很重要。有时候每天我跟以前我们小孩很多时候都爸爸祷告，后来小孩慢慢走，就我跟顾颖两个人，有时候我们两个对大人对小人还要祷告，我还是祷告，是操练我，懂我意思吗？有时候太太看我像透明镜，都晓得里面什么祷怎么祷告呢，还是要祷告，操练我自己。我也感谢顾颖，我每次祷告完他也没有说什么，都很好，得到很多鼓励。太太们帮帮忙，给先生鼓励。好，所以我就讲到，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。这跳到五十年前，当但以理刚刚被带到异邦的时候，他坚持不肯吃那个加勒底人的食物，但是呢，神却使他在太监长面前蒙恩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他才了解他今天能够在公司里有成就是神给他的恩典，所以他不需要用特别的手段，他不需要用心机，他不需要用政治手腕去得那个权位，因为是上帝给的。 所以他可以坦然。上帝即使没给，让他在公司里做厨房里烧饭，我们昨天有没有在公司厨房烧饭？没有啊。但是我们昨天晚上读一本书，就是 Brother Lawrence， 他16世纪在一个修道院的医院的楼下烧饭，烧了30年，写了灵修日记。今天那个灵修日记是基督教灵修的经典之作，帮助许许多的人。他烧饭烧一辈子，但是帮助一世代的人。很多人在公司做 CEO 做了一辈子，打伤害很多人，在神面前没有价值。求主让我们有个超出自己感觉的人生透视，让我们看见职位不在乎大小。因为但以理若是为了职位的话，他赶快去拜拜那个，他就赶快不要拜这个耶和华，他就职位就保了嘛，他不需要做任何事。所以他要做的就是不要拜耶和华，多简单呢，也不要说谎，而且只要30天不拜，然后再拜就行了嘛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看见但以理他不以这个职位为他最大的挂念，反而神要把这个职位给他。我们每天心里想的就是职位职位职位，上帝不能把他给你啊，一给你就跑了。呀，太太们也请你帮忙，要鼓励你的先生，跟他讲升级不一定是好事，像但以理宁愿丢到狮子坑里也不要升级。你像但以理，我更爱你。那你这个要有代价的啊，因为他真的像但以理的话，明天要搬小房子了啊，你每天有没有那么多零用钱呢？因为他像但以理啊。所以太太们，我们要跟丈夫同心，一起去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觉得我爱你，并不是因为你今天薪水有6位数字，并不是因为你3年换一部新车，并不是因为你讲话很威风，我爱你没有条件。就算我当年糊里糊涂嫁给你，我今天眼睛打开了，我就更爱你，因为你是上帝配给我的先生，我为了爱主的缘故，我没有条件爱你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，我也许讲不了3点，我讲第二点。他生活按神的原则，不随波逐流，不怕孤独。因为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，他们一起到王宫里的时候，他们要3年之间要他吃这个加勒底所有的这些饮食生活习惯，他不肯。哎呀，你想这个人都糊涂，什么不肯？今天到王宫里你还不肯？他不肯就不，为什么不肯？我们觉得这人小题大做，吃饭有什么关系？保罗都说进那个拜偶像的祭物，假心里不觉得就可以吃。但是你不了解，在当时在犹太人的背景里，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是照约摩西的律法非常有意义。因为外邦人吃的食物，尤其是在这个拜异教的王宫里，那食物都是拜过的。他们，哎呀，我真是佩服，这么小16、17岁就到一个异教环境里可以这样。我真是希望我们孩子到了 U of M， 到了 MSU， 晚上不要跟他们去 party 去喝酒。我们常常会着急，是不是？他们晚上你试试看，你打电话到你的 MSU U of M 的儿子的住的地方，半夜1点钟打，千万不要半夜1点了，万一他不在的话，你今晚不能睡了。但是你要遥控他，不可能的，除非他在家里的时候看见一个敬畏上帝的父母，他到了那边，有可能还没有完全可能，有可能他会自己拒绝那个世界的潮流。昨天文哲那个见证也打动我，他说他花3年时间，现在勉强可以在家有一个祷告的时间。我也很老实承认，我以前小孩小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做得很好。只等到我的老大开始在家跟我开始有冲突以后，6年7年的折磨下来，心里满了失望。最大的失望不是别人，是对我失望。我觉得我不晓得怎么做父亲，不晓得怎么做妻子。我在外面再有更大的成就，再写了很多 paper， 发表很多有名的 journal， 出去玩很多世界有名的地方，心里完全没有快乐，满了 焦虑跟空虚。等到我的大儿子慢慢转过来，我跟他关系好起来以后，然后我们三个人，那时候最后一两年我的孩子小孩还在，我们说我们四个人来家庭祭坛来祷告，那是我们家庭最兴旺的一段时间。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，我们就比那没有像四个人一起，哎呀那真是好。所以我以后我们每次暑假玩一起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不管是三天也好五天也好，我们一定有一段时间大家坐下来分享一起祷告，真是好的无比。生活按神的原则，不是学来的，是从里面活出来的。今天我但以理所有这些都不是靠他自己，都是他一天三次来到神面前一点一点活出来的。我们常常很有意思，我们学工程，我们学科学，我们很清楚，你不读这个 manual， 不去上这个课程，你这个电脑就是不会，你讲死了也不会。但是我们对神的原则我们常常 ignore， 神的原则最简单，也不要学很多技能，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每一个礼拜来到神的面前跟大家一起学习，只要花每天在神面前一天二十分钟，你算算看一个礼拜有多少时间，每一个礼拜来到神的殿堂里，礼拜六晚上学一次，礼拜天早上来，加起来不过三个钟头四个钟头，但是我们这些都不肯做，我们舍近求远，我们想很多方法，哎呀我要努力我要励志，这些都不 work， 除非我们下定志愿来到神的面前每天三次，花时间亲近他得智慧。常常你的心里的怒气，你心里的一些恨 grudges， 心里那些以前人家伤害，当你来到神面前上，你看见哎呀这原来都不是我的问题，当别人伤害我是他的问题，我现在需要做就是当我被伤害的时候，主啊求你帮助我得到医治，然后能够面对这个人。这个很容易，很容易的意思是相对的，这个比要改变对方要骂他要去打他容易太多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得到神自己的医治跟指引，看着一条路走，能够学会慢慢的不有仇恨，那个就是一个自由，那个不是靠学来的，是靠来到上帝面前。我看我时间，第三他有个第三，我很快几分钟就第三我就结束。第三，忠心无过失，不怕仇敌加害。你看这个仇敌一总是要找他麻烦，像你今天在一个公司里五十年，每天这些人都找你麻烦，你活不下去的。但是我们常常跟神祷告，神啊求你帮我换另外一个环境，这环境老板喜欢我，下属支持我，哎呀大家都在为这个事情祷告。为什么上帝不做工呢？因为上帝要带领你在那个不和不如意的环境里，在仇敌加害的环境里显出他的公义，这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主耶稣不是说吗，为义受逼迫，就在那不合理不好不合适的环境里，像一个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，那是上帝喜欢的。同样的，我们有这样的训练的话，我们在家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就不会靠暴力靠高压靠习惯来管束我们的儿女，我们就像以弗所书六章的他说，你们做父亲的，特别说你们做父亲的，在别的地方也说做父母的都要，不只是做父亲，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？就是我们用高压，也许有的母亲孩子已经到十五六岁不能高压，因为他比你还大， 我最近还听说有的儿女反手打母父母的，打父亲比较难，因为父亲个子稍微大一点，打也可以躲得快，母亲动作慢，一巴掌就打上。你这个时候你高压都不行的。但什么叫不要惹他们气？就是不要靠高压，要照主的恩典来带他们。高压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跟他解释原因，也不跟他解释为什么，而且跟他中间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请记得，没有什么叫关系，就是 你除了上班以外，你碰到他，第一句话就是说功课做了没有，第二句话说晚上不可以看电视，第三internet 有没有看，然后第四就是说好，现在赶快去做功课，这叫没有关系。因为警察也不过是常常这样，开车不可以快。什么叫关系？以后试着父亲回家碰到儿女，不要先问这三句话，问他说你今天在学校里怎么样。我也给你一个警告，你不要以为这样问你小孩就会，哎呀好高兴，爸爸今天突然改变，哎呀爸爸我今天很好，哎谢谢你，我等你这问了很久，今天终于你问了，你给你仔细讲，不会的。你就问他说，孩子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，你猜他怎么讲？ OK、哦哦、OK 是好还是坏呢？收手。那收手什么意思？ Dad I have work to do， 这是开始。这时候不要气，不要说我爸爸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问过我，今天问你还这样，那个血压已经开始高，那个拳头已经起来了。那时候就祷告主，跟主说，主啊给我耐心，再给我一个机会试试看。哎你说思凯啊，说爸爸这样早知道我就不生孩子了呀。你想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说，看我们这些人这样，他要不要来拯救？耶稣也说，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拯救这些人。这么愚顽顽梗，在旧约里以色列百姓多少是顶撞神。那摩西常常跟神讲，开头摩西跟神讲，这些硬的景象的百姓，硬的景象的百姓， 你怎么就交给我管？等到后来摩西有爱心以后，上帝要惩罚这些百姓的时候，摩西说，哎呀千万不能惩罚他。我说摩西怎么搞，你四十年前还说这个硬的景象怎么现在改了？因为摩西里面有爱，他就跟上帝说，你不可以把他们灭绝啊，因为你灭绝他们，那外邦人就说你这什么样的神啊，怎么可以把这些百姓都灭绝了啊。求主给我们摩西那样的心肠。那个是不是学来的？我们的口号绝对不是学摩西，我们的口号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工。所以我最后，我本来有三个祷告，我就短一点好了。第一，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坐井观天，自以为意。我们常以为我们只要 computer 学好，我只要公司里这些做好了，人生就差不多了，其实差得远。我想我们中间都不是这样，因为我昨天听到徐文哲的见证，最近跟一些弟兄，有些弟兄谈，觉得信主的弟兄多半都不是这样，感谢主。第二，要常常亲近他，这很容易也很难，因为每天的事都很难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做一次好一点，一个年做一次还容易，每天做很不容易，求助帮助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内心的着急空虚只有靠外面的事情来打发。所以那个这个色情为什么这么流行？因为色情是让我们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来打扰我们，我们可以让里面心里那些莫名其妙的需要暂时得到满足，而不受到责备。但是我们要把上帝带到我们的生活里，主动的寻求他。最后，我们的灵命必须成熟，就像但以理书他说他的灵命成熟，他有一个成熟的灵命的时候，他才能够面对人世间这么多复杂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最后一句话，假如你今天听完这个你通通忘记的话，千万不要靠自己，你那个学问学自己的过去经验都不能应付明天的问题。一个见证，
我们这次去中国的时候，跟我们一起一个同工叫李弟兄。这李弟兄很有意思，他大学毕业前后，觉得他是八岁从台湾来美国，大学毕业前后才到一个聚会里，被他妈妈爸爸带到一个聚会里，他实在是不想去。他说刚好那天因为本来他们要约出去玩的，去打去钓鱼的，刚好钓鱼那几个人临时没空，他没办法去。去了他在那边受到听到那个讲员讲人生的虚空，他觉得那个讲员就讲说你再钓鱼，你还是虚空。哇，他突然去讲了他，问他你要不要信主，愿不愿意谦卑下来接受？他愿意，他走在台前。他说那个以后，他人生开始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改变以后，他就问，他很诚实的问上帝说：“他我这个人什么也不会，也不好，我要干什么？”上帝说：“去念神学。”他就去 Ontario 神学院念了三年神学。念完神学毕业的时候，他又问神：“我要干什么？”上帝说：“你牧会经验不够，不要去牧会，你需要去念一个可以谋生的工具。”他很谦卑，他就去找一个谋生工具。他念什么？念财经，念财经，就到 Cornell 去念财经。不想岂不料到这五年功夫，他发现他有财经的天才，他都不知道，写了很多 paper， 一下毕业的时候，几个哈佛、Yale、Michigan、Cornell 都请他去做教授，他就到 Michigan 做了六年教授，做了六年教授那边，然后在教会里他积极服侍，因为他以为他是要服侍神。他在六年时间，他才发现，在那个职场中间有许多黑暗，有许多挫折，让他伤透了他的心。但是他不因为伤透心就改行，没有，上帝说不要改行，继续。哎，然后 Cornell 就请他去做教授，终身教授，做讲座教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上帝的呼召又领导他，他就毅然决然离开 Cornell 那个讲座教授职位，到一个 investment bank 公司去上班，管手下管几百人，很大一个 project。 他就开始替很多福音机构管理财政。哎呀，我听了见证真的很好。就在我们去中国那个时候，他又问上帝：“我人生要干？照我们来讲，人生早已经满足了嘛，还要干什么？就继续赚钱嘛？”没有，他问上帝说：“我要做什么？”上帝说：“慢慢给他清楚。”他说他去中国之后，他说：“我爱上深圳，我爱上上海。”他决定去跟神给他开路，他要去中国，把他所学的带给中国人，要去传福音。他把这么高的薪水，他写了一封辞职信跟 Cornell 说：“对不起，不干了。”第二封信也写好了，半年之内要给他的公司，等上帝旨意清楚，他就走路。哎呀，我看到一个成功的人，他的目标不是权，也不是钱，但是神有没有给他？有。我最妙的就是，我们要钱要权的人，以这为人生目标的人得不到，但他不以这为人生目标，神把Cornell 的讲座教授给他，把几十万的薪水给他，但是给完以后他可以不要。他上去讲台的时候，他中文也讲不好，他讲他几个故事，我坐在后面就感谢主，主人今天就是跟我讲。我很诚实的问自己，说我到底要什么？难道这几条小鱼钓钓，这几条音乐弹弹，这几个电脑往上上就能满足我的一生吗？还是主啊，我愿意把我放在你面前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求你让我成为一个成熟的人，在你的眼光里有原则，有胆量，有忠心，有见识，不吭不卑的男人。彼得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羡慕但以理的生活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里面有许多骄傲。主，我向你承认我里面我没有看见好的例子的时候，我的骄傲没有出来。我看见这些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的时候，说我看见我自己里面有骄傲，我抓住一点小的东西就以这个来代替你。主，求你赦免我，主，你帮助我们众弟兄，我们今天在唱我的灯需要有，我们不需要远超过这个技能，我们需要是你的新的生命，那个有胆量有见识的生命，有爱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，愿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，充满我们， 让我们活出一个我们自己觉得可以自以为荣，可以造就我们的家人，可以造就我们的孩子，可以造就我们的灵舍，让你自己得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。